只在文字上打转，执着文字，只是多文，而不肯去认真修行，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那就是入海算沙土自困，那就是千年转故知，何日出头时啊。可是您要知道，离经一字啊，变同魔说，说法不能离开佛法的文字啊啊。可是呢，你如果只是一文解义啊，那又是三世佛愿啊。现在是何止那个一文解义的三世佛愿啊，你可不能完全离文，离去一句一字文字啊，那就是跟魔王说法一样啊。说法谈何容易呀、啊？谈何容易呀、啊？啊，完全在文字上下功夫啊。那么一问解义，那是三世佛的冤家呀。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的冤家啊，就叫你不要执着文字啊。有许多地方，意在言歪呀、啊。你要能够体会到意在言歪，在文字之外的这个真实的意义，你要能够体会啊，能够体会就不是三世佛愿，也不能离文，离去文字啊，那你是魔说，也不是佛法了啊。所以不要单数他薄而自己得不到半钱分，要好好的随分随力啊，多多少少要有一点进账啊啊，这样子才不会辜负这一生。这是第四个比方，下面第五个比方就是第六首句诵：如有生王公，而设挪衣寒，依法不修行，多闻亦如是。这是第五个比方啊，句诵是第六首：如有生王公。也有这么一种情况，有人呢生在王宫里做王子，国王的太子啊，生在王宫中，这个必定是很享受的啦，衣食住必定是很满足很享受的啊，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应当是如此啊。可是并不然呢，而受挪衣寒，这个十字旁这个字国音我念不正确啊，因为我的国语是在马路边学来的啊，我没有读过波波摩佛，我只读的是阿依维欧卡基古杰国啊，所以现在的国文这个国语我是不懂的，这个字怎么念我不晓得啊，念不正确啊。那么如果你要念成正确的啊，你们读过现代国语的应当是知道的啊。那么如果万一不认识他，你不妨去查字典看看他的注音啊。我纵然查注音我也不懂，因为我没有学过啊。这个字如果是读客家话我是标准客家话啊，这个字啊是读客家话叫做以收内以寒，内客家话内是内，以收内以寒，内内是饥饿啊，这个饿得不得了啊，就是内。那么国语我念不准了，我念不准，我只好把它念成挪了啊，而受挪以寒。我这个挪啊是随便挪的啊，不变准不标准的。为什么呢？我从前在石头山呢、啊，跟我同事当小沙弥的啊，这个小孩子那个时候是小茶房啊啊，可自看小茶房，有一个很聪明的啊，很聪明的小茶房，他很懒惰不肯学，可是按照常住上的规定，如果没有客人没有事情啊，早晚课都要随众啊，要上殿，不上殿不可以的。晚课这个念八十八佛呀，他都不读哎，但是他不读他都跟得上哎，他跟得上，他怎么跟呢？他前面的南无跟后边的佛绝对会跟上，不管你多长多短，他绝对跟上。中间呢，他是用尼诺尼诺啊， 他念八十八佛，南无阿弥陀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弥陀佛。如果字多了，他就跟着南无阿弥陀弥陀佛，多弥陀几下就过去了。很奇怪的就是前面的南无跟后面的佛绝对对得上，绝对对得上，绝对不会前后一点点冲突。哦，好聪明啊，好聪明啊，比小牛还要聪明。嗯，他不肯读。八十八佛普光普明大通都不认识，可是他就问尼诺，他尼诺，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尼诺啊，这个内，我不晓得怎么念说，而说诺诺一喊了啊，跟着尼诺吧。这就是饥饿，肚子很饿啊啊，在王宫里应当是吃的很饱，吃的东西很多，山珍海味才对啊。不会饥饿，那么穿的必定是绫罗绸缎，冬天不会受寒，这样才对。可是奇怪的，这个王子啊，他身在王宫，饿得半死啊，又没有衣服穿，冻得半死，这又受饿又受寒啊，就是没有衣服穿暖，这冬天没有饮食可以吃饱啊。这是比方，依法不修行，多闻一如是。你在佛法上不修行，多闻情况也是，好像身在王宫当中啊啊，没有饮食，没有衣服穿，情况一样。王宫的王子会有这种情况吗？有的，有的。请你读读我们中国的古代历史，你把二十四史、二十五史。啊，或者是十七时、二十二时，你把它翻出来读读啊！啊，古代是有国王啊，啊，皇帝呀、啊，把他的太子监禁在冷宫里面呢、啊，让他受饥受寒的，啊，是有这种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啊？犯罪啊，犯罪了，他得罪到他的父王，得罪到他的皇帝父亲啊，啊。他得罪了国王父亲啊，嘿，他就要监禁起来，在冷宫里面关起来啊，叫他闭关啊。那么因此也不给他吃饱啊，每天送一点点饮食给他，不会饿死就好了，不给他吃饱，衣服也不给他满足，让他多多少少受点啊冻寒。那么这是因为犯罪才会这样啊，王宫里的王子不会受这种苦头的。因为他犯了罪啊，得罪了啊国王的父亲啊，得罪了皇帝的父亲啊，他的父亲是皇帝啊啊，那么他的父亲是国王啊，那你得罪了他呀，就会接受到这种的苦恼。这个比方什么意思啊？王宫比佛法，比整个佛法啊，你在王宫里面你怎么会得罪佛法呀？不是你得罪佛法，而是你在佛法里面呢、啊，懂得佛法又不如法修行啊，知法又犯法呀、啊，违背佛纪，违背佛的制度，知法犯法啊，那么造一些罪业啊，以佛法没有利益而且有损害的事情，伤害到佛法。那么这种人呢、啊，他在佛法里面，他不但是不能如法修行，他懂得佛法不如法修行，反而是造罪业，造罪业。那么这个造罪业将来就要受苦报啊，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再增加造罪业的情况啊，这就好像身在王宫中受饥寒情况一样啊，啊。我们都是身在王宫啊。我们大家都是王子王孙呐、啊，你不要小看自己，我们都是法王之子啊，我们都是法王的子孙，法王就是佛，我们是法王的子孙。那么我们既然是法王的子孙嘛、啊，那你应当按照法王的规定如法去做啊，啊，持戒修定开发智慧呀、啊，啊。由戒定慧三无漏学断贪嗔痴如法修行消除业障啊，可是你并不然，没有这样做，不但是没有这样做，而且增加罪业， 就是前面所说的文殊问的，文殊问的，他不但是旧的罪业没有消除，旧的烦恼没有消除，而反而增加，随着原来的烦恼而增加烦恼了，所谓随贪随痴啊。原来有贪嗔痴的烦，贪嗔痴等烦恼，他学佛之后不但没有断烦恼，反而贪名着利，在佛法里面呢，利用佛法来求现在世间的利益啊，或者是名闻利养，或者是其他一些，它都是有附带的作用，用意就是利用佛法来得到现在的受用，得到现在的满足。他没有想到将来啊要受饥又受寒呐、啊，就你在身在王宫之中，反而造罪业，造罪业将来必定堕落，堕落就要免不了饥寒呐、啊。三途里面饥寒更甚呐、啊，啊，这是一种比方。如果你到了佛的法王宫中，身在法王宫中，而没有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反而受到在法王宫里造罪业啊，将来受果报，那是很可悲的事情啊。那就所谓袈裟下失去人生呐、啊，可爱也已啊。古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在佛的袈裟之下，尤其出家人袈裟之下失去人生呐、啊，那是最可悲的事情了。啊，那么这个句中啊是比方，身在佛法中没有如法修行，反而增加罪业，由此将来的果报会更严重啊。对这种人的警策，所以说身亡功而受饥寒，依法不修行，多闻也如此啊。这个第六首句中第五个比方说完了，还如龙。赵隐曰：若彼不自闻，依法不修行，堕闻亦如是。这是第七首句颂，比方比喻是第六啊。比喻说有一个耳朵聋的人，聋子啊，耳聋的人呢、啊，他会造乐，他对于隐约啊，他有功夫。也许是他耳朵不聋的时候就学会造乐了啊。那么等到耳朵聋了，他照样会造乐啊。纵然自己听不到啊，他照样会造乐。假定世间有这么一种人啊。这个耳朵聋的人他会造隐约啊，越比不自闻呐，越欢喜啦，欢喜比别人啦，其他的听众啊，啊，听他造乐的人啦，别人听他造乐造得这么好听啊，何是相车是何况车何，好听哦，很好听，诶，大家都听到这么好听，他自己呢牛汤豆膜膜，为什么？他是聋子嘛，他自己耳朵聋，他说听不到耶，那你自己造乐造出来他自己听不到，再好听也是别人在听啊，别人在听啊，越比而不自闻啊，使别人听到高兴，你自己一句也没有听到，一个声音也没听到，这是比方。依法不修行啊，道闻亦如是啊。你在佛法上懂得佛法而不修行，只是道闻啊，那么道闻啊，不去修行，得不到真实佛法的利益。这好像使别人欢喜一样，自己得不到利益啊。那么这个情况是相同的。他这个意思是说，你会佛法，你懂得很多佛法啊， 佛法你虽然是懂了，可是你说给人家听啊，方法也很好啊。例如说我有的时候我也会弄些使你好高兴的笑一笑，我说的方法也不错。那么假如你竟是让别人高兴，听到高兴好笑欢喜而已，过了之后啊没事了，大家对佛法没有印象，这样子听众当时虽然欢喜呀，得到皆大欢喜吧，那么可是过了之后啊，大家对佛法没有真实的利益，这样也不好，也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您说法给人听啊，要使人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最起码这一座经听下来要知道这一座经内容讲什么，你不要尽是说些故事让人听听高兴稀里哈啦啊，或者是有鼓掌部队在鼓掌啊，那么当时蛮热闹，听众很多很热闹啊，那么鼓掌啊差不多三分钟一次五分钟一次啊，鼓得稀里哈啦，等到法会过了讲过了，大家回到家里去，你问他你听到什么，万魔斋嘞，他虽然是当时好像看戏一样，看演戏看外台戏一样蛮热闹，过了之后啊没意思，他们不了解佛法啊，过了就没事了，这样子使人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纵然说得好听啊，使人没有办法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虽然也不能说不好了，可是还是不行啊，因为得不到真实的佛法的利益啊。二十几年前啊，人在办乡下布教啊，那个时候会说法的人也少啊，乡下普通一般讲佛法那当然是更少，那么要引导乡下人来听佛法，他这个布教的人是想出一个方法呀，用什么方法？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啊，那大概就已经有，有三十年了，已经是三十年的事情了，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啊。他有一个小卡车呀，车上呢有个小小的这个放电影的这个机器啊，他有一个小白的布幕荧幕啊，挂在这个车子上。那么也弄些隐约那么要引导这个乡下人来听法吗，他就把隐约一放啊，那锣鼓喧天那稀里哈啦人就出来了，出来呢就电影就放了放一段的小电影啊讲一些忠孝节义之类啊那个电影一放嘛又好看了，大家又出来看了你把电影关起来，法师说法了演讲了，一演讲啊跑掉了，看不到人了。那为什么？他是来看电影的，他不是来听佛法的，他也不知道你利用这个机会来说法的等到你在说法在演讲的时候啊，慢慢开溜了，一个溜一个，慢慢溜到最后没了。你锣鼓一响，哗啦哗啦，他又来了。又来了一大堆，又来了，尤其小孩子更多了他听到这个锣鼓声，他知道又要放电影了，他又来看了电影，一看过了你一讲他又跑了，讲就跑，锣鼓声一响他就来。我觉得这种的布教什么意思啊怕滚逃美国以后跟那个差不多人家还有膏药好卖，我们连膏药也没有只是让人的高兴一下子过去就没了。我觉得这种的布教方法也不怎么理想那么因此这就好像啊聋子造音乐，他喜欢听那个好听的听过了就没事那么如果你只是说给人家听得很好笑，过了没有意思不知道内容讲什么，这样子啊使人得不到真实的佛法利益也不理想， 所以这就好像这个依法不修行多闻亦如是，一方面比方自己善说而不修，一方面只说人家听好听，使人家得不到真实利益，都是不理想。说法如果太严肃了啊，都是规规矩矩，做得端端正正，讲的人眼观鼻，鼻观心，哦，就是完全是禅定模样啊。那么大家听起来这么严肃啊，很快就要入定了啊，大家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听啊，他得听法听不进去啊。那么看到这个讲法的人嘛，俨然是好像木雕的佛像一样啊，这样子他们听起来没什么意思啊。那么你必定要稍微活动一点啊，要活泼啊。那么要说像从前慈老啊，他演讲真是又演又讲啊，他边做边讲的啊，他讲到高兴处要更上一层楼啊，他跳上桌子上，把袈裟弄破了他也无所谓。他要更上一层楼，他真的上了，上到哪里啊？上到这个桌子上，到了这个讲台上去。他有这么调皮，嗯，那么他为什么这样做啊？人家才不会爱困呐、啊，才不至于入定啊，方法很好啊，但是他很有内容啊，让你听下来得到真实佛法的利益啊，他的内容啊，你听过之后能够得到利益。不像是现在有些只是鼓掌部队呀、啊，哗啦哗啦，哦，嘻嘻哈哈，过了没了，这样子就很可惜啊，这好像笼子照隐约一样。第七个比方，看这经文了啊、哦，你不要看我了，看经文了啊。如盲会众相，视彼不自见，依法不修行，多闻亦如是。前面是说聋子，这次是说瞎子，眼睛看不到的，盲，眼睛看不到的啊，会众相，这个会字啊，跟狮子旁一个会说话的那个会，开会的会的会相同啊，这里写成贵字，贵字啊，狮子旁贵字跟狮子旁会字相同的。啊，同样一个字啊，你去查字典呢、啊，它在这个字下面也是注啊，跟那个狮字旁一个会开会的会啊，跟那个字是相同的，就是绘画，嗯，画画的就写这个字啊。例如一个盲人，眼睛看不到的，虽然眼睛看不到啊，他可以画像。这很特殊了，也许是他眼睛还好的时候能看得到的时候，他是个画家，他会画像啊、那么眼睛看不到了，他照样会画啊、如盲会众相，他画种种的形象，山水啊，人像啊，他都会画，视彼不自见，视彼人啊。那么把这个画出来的像啊，让别人看啊，视彼就给别人看，不自见，因为他自己是个瞎子啊，他自己是个瞎子，当然他见不到，他看不到啊，只叫别人看得到而自己看不到啊，依法不修行，多闻亦如是啊啊，你在佛法上只是多闻啊，只觉而不行。啊，没有真实修行的利益，跟那个瞎子盲会画像一样啊，画出来的像虽然画得很好啊，可是只叫别人看呢，你自己完全看不到啊。这个比方跟前面笼子的比方不是很像是吗？不一样，用意不一样。这个比方啊，是比只在文字上看得很多啊，意义不神通，不解意啊，只懂得文字而不解意，对他的经文的内容的道理呀、啊， 他自己不能了解啊。前面是约教文字方面啊，你会说只说得很好听，而自己没有修行，也使别人没有得到真实佛法利益啊。这里是说在教下所显现的道理意义啊，这一句话里面它显示的什么道理啊？佛法一句话里面包含无量无边的道理啊，所这个所谓这个四无碍变里面有义无碍变啊，像这个佛在世的佛弟子当中的朱利盘陀切啊，他是解义第一啊，他能一句话说成无量的道理啊，那么他只是懂得手口摄意啊，这个手口摄身意莫啊，身莫犯，手口摄意身莫犯啊，如此行者之度士啊，他只知道手口啊，摄意使身体不要做违犯的事情啊，手口摄意身莫犯，他凭这一句话，他能讲出很多很多的道理来，横说竖说啊，这个直说啊，那么前说后说，他能说出很多很多的无量无边的意义来啊，这是文中能解内容的意义，能解义。现在这个瞎子画香啊，是比方他没有真正了解佛法，文字上读的很多啊，在文字上他好像懂了，实际上内容的含义、内容的道理他不了解，他还是不懂啊。那么如果是这样子啊，你只把文字念出来给人家听自己对意义上去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别说是修行啦啊，这个实际上还不够叫做多闻呢，方便称它为多闻，就是在文字上他读的很多。我俗家有一个堂叔啊，日正时代啊，他不愿意读日本书，他那个时候还可以教堂书，那是60年前的事情了啊，最起码有60年，从他读书开始算起来，那现在已经是差不多70年前了。他读堂书啊，读多少你知道吗？他读了7年书，读7年，读下来的书每本都过倍呀、那个书啊，2箱子满满了，他自己挑不动啊，挑不动啊。书读的很多了，子曰他读的很多，统统都过倍。可是你问他里面讲什么呀，他就莫名其妙了，他就不知道了。怎么知道他里面的文句不知道呢？古代读书读死书啊，只是背，背的滚瓜烂熟，里面的文句里面说的什么道理没有讲说，没有讲说，自己没有开蒙，不了解这个文字，结果就不懂啊。书是读的很多了，可是内容不懂啊，因此啊，他读了7年书啊，他如果写信他自己不会写呀、都爱去拜托人哎、他读了7年书他自己不会写信啊，碰到需要写信，那个时候没电话了，普通老百姓没有电话，公家有了啊，那他如果是要写信啊，都爱去拜托人啊，他自己不会写。为什么不会写？因为他只是读的书，把那个书一个字一个字读得很熟，那么内容不懂，因此他就不会写信，写信就得去拜托人写。那么这个盲画众相啊，那么只叫别人见而字不闻，就好像读的很多书而文字不通，不了解内容的意义，写信还有拜托人的情况一样。这是说你在文字上读的很多啊，甚至一部大藏经读的滚瓜烂熟啊，可是内容讲什么他不知道。哎，你们平常都会唱炉香赞吗？啊，炉香乍热啊， 这个一直到珠峰海会西遥文啊、随处借祥云啊、里面讲什么你知道吗？懂不懂啊？读是读得很熟了，意义不知道。哎，那么平常你早晚功课也背得滚瓜烂熟啊，那内容你懂吗？不懂，不懂就跟这个情况一样，只是读文而已，里面的道理不去求懂啊。那么这就好像瞎子画像一样啊，那么他纵然会画，叫人能够看到，可是呢他自己一点也看不到，就比方不解意，不解意啊，意义不了解，这样子也是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所以叫做一法不修行，道啊也如此啊。实际上这个比前面笼子还有更差。第八个比方，第九首偈颂了。比如海船思，而于海中死，依法不修行，多闻亦如是。海船思，在海里做交通事业的人，他一天到晚就在开船呐、